章是接续的希伯来二十七章的那一段的行程，让保罗从该撒利亚飞起到罗马去。在路途中间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很大的这个风浪，结果呢他们漂流到一个小岛上面。这个岛呢圣经有个名字叫做米利大，这个米利大呢就是今天的马耳他岛。那马耳他岛呢就在西西岛的南边一点，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岛上。那么原来陆家呢用了很细腻的这个手笔啊，记载了这一段行程中所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一段事情，这段故事的记载呢，不是光是为着一个事实的记载。我们知道圣灵有他自己的意思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何在人的手中接受人的审判啊，那么他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那个美丽。他现在呢，在环境的这个考验的底下的时候呢，他一样的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活出来。所以这幅图画就是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无论是落在人的手里，无论是落在环境的手里，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当记住一件事情，要让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彰显。所以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的，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啊，我们学习体会一件事情，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基督。就什么时候我们只是为自己活，为着环境活，为着甚至说家人，为着国家社会活，弟兄姊妹，那个价值都赶不上为基督活来的配。所以尤其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清楚明白，我们这个人曾经是活在撒旦的权下，是一个失落的人，如今呢被主的救恩带回来了，那我们重新回到神原初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受造乃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我们生活整个意义乃是为着耶稣基督的。如果不是为着主活着，弟兄姊妹就完全失去意义。我想这个今天在我们许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们身上，应该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感觉。如果到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么一个确定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这条路我们走不好，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把更好的服事归给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我们能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使徒保罗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样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是转变他整个的心思意念，转变他的观念，转变他过去的习惯，转变他的传统，就是转变到一个地步啊，就是在这许多患难的里面的时候呢，他依然表现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连环境起了变化的时候，天然的环境起了变化的时候，他依然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我想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身上那个荣耀的心意。我们也晓得一件事情啊，神今天在这个宇宙中间一个荣耀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乃是要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一起一同高过一切。我们今天在肉身中间呢，我们好像是被所有其他的事物所压服的，我们好像在环境中间，我们好像是居于这个环境的底下。但是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居于这个万有之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希伯来书就有这样的说法啊，他成为人呢，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微小一点，好像看起来他现在目前他所有的这一个光景呢，好像赶不上天使。我们也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个天然的这个环境的事物里面呢来讲，好像今天我们也在这样一种的挣扎的情况底下。 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思想啊，写的万物都在劳苦叹息的，等候什么？等候神的种子出现。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蕴藏一个荣耀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万有之上来的，这个生命不是从血气来的。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呢，今天在我们里面是受到委屈的，它是好像在神的那个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还是被隐伏在某一种的情况底下。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见证的原则里面呢，有许多的时候呢，碰见环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保罗的整个的后面的这一段的行程啊，我们会看见在保罗的身上这种的光景是显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啊。所以当他们这个船来到这个米利大岛上的时候呢，碰见了一些土人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比较好的，英文的翻译把它翻成是野人 ，barbarian 啊，这个字呢，有人读圣经觉得翻得不够有恩典，但是你知道，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在罗马人的眼中来看，凡是没有受到他们罗马文化所影响的人，都是 barbarian。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差不多哈、啊，我们中国人之外的都是，要么这个蛮啊，这些都是不会开化的。其实呢，这个是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比较啊，这个有恩典一点，翻成土人啊，当时的土人。那对这些土人呢，他们在那里、啊、就接待了保罗和他们同船的这些人啊，这个。路加记载，甚至当时下着雨啊，天气非常的冷啊。啊，我们晓得路加记载这个不是为了光是记载当时的天气是怎样的，因为下面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所以就在那里生火了，在烤火。烤火的时候啊，第三节那是保罗十几捆柴放在火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路加呢这个少少的一点点的记载。都表现出来了那个保罗在主面前侍奉主的那种天性，那种生命，或者说更好的生命啊。一个保罗真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里面真是有服侍的生命，他是随手会服侍人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今天在主给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所表现的不是光是啊，一个人光是外表会讲一些很高大的道理啊，或者说你有很崇高的一个什么思想，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呢，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了，他可以达到一个地步啊，叫他能够认识整个宇宙中间的奥秘，叫他能表现出来的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丰富的智慧啊，和他的那种神圣的那种的伟大。但是呢，保罗在肉身中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表现出这个生命的那个实际的服侍的一面，在微小事情上面，他也随手会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呢，保罗实在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啊。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些侍奉主的人呢，到了某一种层面之后呢，好像他就不再动手做任何事情啊，好像事情都是别人做的啊。他觉得做这个好像与他的身份不相配一样。保罗从来没这种思想，主耶稣也从来没这种思想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我想不仅讲道人不可以这样，听道人也不可以这样。我们来到教会里不是光听道啊，这个动手啊，应当学会怎么样随手服侍人啊。主的生命是随时从我们身上都可以流露出来。所以他说，你看很自然的，正在了烤火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时候。保罗很得他们的尊重啊，啊，又经过了27章啊，连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啊，看这个保罗都有不同的眼光了，对不对啊？又救了他们全船的人啊，他在变成这个整个船的这个中心了、啊，大家都听他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仍旧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就感觉说呢，主的生命呢，如果是出于主的生命，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不可能产生骄傲的感觉。骄傲绝对是出自魔鬼，所以他随手就拿起柴，很自然的啊， 这也不是需要人教的，对不对？很自然的，他就有这个服侍。所以我们愿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结果呢，他抓起这个柴要放到火上去的时候呢，没想到那个柴里面有一条毒蛇跑出来了，热了咬住他的手啊。这一幅图画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知道常常有时候仇敌也兴起很多的环境啊攻击我们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蛇哈，这个毒蛇呢咬到谁的手上？咬到那个保罗的手上。保罗曾经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就这样说，请看我的手啊。我们知道保罗这只手是侍奉神的手，这只手经过了许多多的考验，这只手是流露恩典流露权柄的一个手，所以这个蛇咬到他的手上去。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呢他的手上是满了神的恩惠，满了神的权柄。就这个蛇呢，一个毒蛇咬住他的手啊，那个土人一看见了那个蛇挂在他那个手上啊。有人告诉读历史背景告诉我说，那里的蛇哈是一种那个黑黑的蛇，所以呢它不动作摆在那里像根柴一样，所以呢摆这个柴里面你看不出来，就是一抓啊以为是柴的，结果抓的就是四条蛇啊。所以保罗就被那个蛇咬住了，那个所以这个土人们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反应的，他们说哈，这个人呢一定是个凶手啊，所以虽然从海里上来，天理还不容他，对不对啊？对。结果呢，看着保罗呢，这手这么一甩，保罗也没有大惊小怪，对不对？啊，也没有吓得大叫啊，保罗好自然，拿起来手一甩，神就甩到火里面去了，把那个蛇烧死了。所以这些土人呢，在那里看就说，哎呀，他等一下看看他，等一下大家肿起来了啊，忽然倒地了啊。结果看了半天他也没有死，所以他们就转念说他是神的，这就是整个故事这里所描述的情况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扫罗在这里呢，他这个侍奉神呢，是这个蛇没有办法能够害他。你知道有很多这个不相信神迹的人呢，他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啊，所以他们呢就有人呢就去做考证，所以他们呢跑到这个马耳他岛上去看，所以后来有人考证说呢，马耳他岛上根本没有毒蛇，所以说那天咬着保罗的手上的蛇根本不是毒蛇，所以他这个甩掉就算了。就姊妹们，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个很多人呢失去信心的一个原因。你看土人的那个感觉你就知道，对不对啊？假如说那个岛上的是不是毒蛇的话呢，土人不会有这种反应啊。所以可见那是毒蛇。当然经过很多年之后呢，环境上可能会有改变，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啊，千方百计的就是想要把那个神迹启示呢把它这个改掉。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今天神的儿女们实在是失去信心啊。我们应当相信主的话语啊。这个保罗在这里呢行了一件这个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服事，但这个服事上面呢保罗把神彰显出来。这土人呢哇看这个不得了，这个人是神的。所以也只有弟兄姊妹们，你进入侍奉的时候啊，主的全能呢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机会彰显出来。所以因此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放弃最小一个服侍主的机会。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我觉得主也不是不良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啊，我们实在有服侍主的机会，结果我们把它漏掉，对不对？我们轻忽掉。所以你看保罗如果那天不出去抓柴的话呢，没有这个蛇咬的话呢，也没有下面的事情发生，对不对？这个被蛇咬这个故事本身来讲算不得什么，结果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光景，把这个人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把它显出来，这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地上生活也是这样啊，抓住的机会弟兄姊妹们就要服侍，那么只有在服侍中间的时候呢，你才多有机会能够经历神的全能。结果后来他们呢，这个到了这个岛上那个岛长的那个不百流的家里面啊，这个不百流就尽情的款待他们三人啊。这个当时呢，他说不百流的父亲呢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就进去为他们按手祷告，结果他身上的病就治好了。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就怎么样，不要常常读到这些故事觉得这是保罗嘛，当然了，就是这样。我是什么人呢？对吧？啊，我们哪里的？你忘记了，弟兄姊妹，保罗是个榜样，保罗是个榜样。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用保罗做一个榜样。我们上次读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用两个人物做榜样，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我们曾经讲过啊，保罗的榜样是反射，保罗。不是光源啊，保罗是反射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光源啊，保罗的这个榜样呢，是全然的反射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和全能的。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地上，我们的见证也是一样啊，我们的见证是一个反射，我们不是光源，我们不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才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才是光源，我们是反射。但是呢，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呢，保罗是一个最能够反射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圣经特别用他做一个例子，是吧？所以使徒行传呢，前一半前一小半讲到彼得啊，后一大半都讲到保罗。其实当初十二个使徒他们都还在，很多人都在，对不对？圣经没有用其他人做榜样，特别用保罗做榜样，就是因为保罗特别表现出一个真正基督徒他该有的见证，该有的那个光景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当保罗进去的时候呢，他给他按手，给他祷告啊，结果呢，把这个不百流的这个父亲的这个病就治好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相信这个全能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是吧？我想我们呢，因为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面，看医生是看惯了，吃药也吃惯了，所以很多时候反而信心上面呢变得非常的微弱。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想到你们医生呢。你看当时呢，保罗旁边就站着个医生，路加就是医生嘛，对不对啊？这个不百流的爸爸生病的时候呢，保罗没说，哎，路加你先去给他看看病嘛，啊，因为你是医生嘛，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旁边一个医生，我们很可能我们是这样，对不对？那么路加也没有说，哎，有病人了，我来看，就只能没有。你看在这里呢，他们宁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呢，保罗进去怎么样，就给他按手祷告啊，结果呢，就把这个岛长的这个父亲呢，把他治好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一个人的侍奉哈，特别在新约侍奉里面，都是用保罗作为一个榜样。那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呢，那里提到保罗的侍奉哈，有三方面的这个凭据，三方面的凭据。参加罗马书读经的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哈，记得吗？有哪三样事情啊？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节哈，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啊，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这里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你看下面提什么呢？神借他做的有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
言语作为
啊。第二个呢，神迹奇事的能力。第三个呢，圣灵的能力啊。所以真正的侍奉一定包括这三方面的凭据。今天侍奉主的人不是光有言语和行为的，应该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稍微的提醒一下啊，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对这个神迹奇事特别有兴趣，所谓的 science wonders 啊，特别有兴趣啊。 那么我们太注重这些外表的神迹奇事这些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也会把我们带偏。但是今天你如果光是注重言语和行为，没有神迹奇事的话呢，这个也是不够的啊。不仅这样，还有什么？还有圣灵的能力。这个神迹奇事是讲的恩赐的能力啊。那么下面还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显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些都是保罗侍奉的一个凭据。所以你看保罗一路往前去的时候，他不仅能够讲述天上的那个荣耀啊，讲述那个神这个万古所隐藏的奥秘啊，他也有神迹奇事，他神迹奇事的证明这个神的道，并且我们也看见有圣灵的能力啊随着他。所以这个是今天侍奉上面呢一个完全侍奉。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啊，也有这样的话，看他不止一处圣经这样讲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使徒啊，有一个权柄的。可以怎么样行神迹奇事和异能的啊？这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一个人如果真正奉神的差遣的话呢，会有神迹奇事和异能随着他来做印证。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是要有言语行为，我们知道这个言语行为是很重要啊。今天教会里面呢，主的话语的这个供应亮光启示，还有我们在神跟前的这个行为，这些都是神所注重的。但是呢，也要有神迹奇事。今天我们看有些教会啊，太排斥这个神迹奇事。有的教会呢，又这个太高举这个神迹奇事。我们说这个都是一种不平衡的。我觉得在保罗身上，神在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这三条线是并行的，啊，三条线是并行，是并重的。我实在发现有的时候，主带领我们到有些地方去聚会啊，你会发现那个整个聚会的气氛在那里，你也不敢讲什么神迹奇事，也只好讲道，气氛严肃，你知道他们拒绝这些东西。到有些地方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们对于主的话语这方面呢，他们有排斥，他们要看神迹和奇事。你到他们中间讲道的话，他们都睡觉。哎呀，一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哇，然后气氛就开始就热烈啊！我碰见过这样的聚会，就这个都是说明什么？不平衡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看见保罗是个侍奉上非常平衡的人，所以呢，他的一双手啊，带着神的能力和祝福，他不是光是讲道，他有能力，有祝福，充满神的全能，那他不仅呢把这个岛长的这个父亲啊。那么医好了，这一下子这个全岛的人呢，这个病人都来了。第九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你知道那些不相信神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啊，我最近看了一个简介，今天就讲说呢，哎呀，他说这个哈、啊，这个把功劳都归给保罗一个人的，这个好像也这个太过了。那个部长的这个爸爸是他医好是没错。下面这个应该是陆家一号，因为他解经真的这样解，就这么解，就说那些人呢其实是陆家一号，圣经没有这样讲，保罗陆家也没这样讲，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总是你知道在侍奉上面啊，偷偷的总是希望把点荣耀归给别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侍奉上面很容易犯的错误啊。我们不太喜欢说的一个地方，光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是把荣耀归给主的。我们多多少少总要怎么样，把人呢，人的好处也给他加进去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普遍的一种心理，这是教会今天呢在地上不够忠诚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实际上是保罗在这里这个祷告疾病把他们治好，感谢主，难得路加这个医生呢。他一点都没有觉得他很委屈啊，是吧？这个不容易啊，从一个医生的手里记载这件事情的，可见陆家是多么的爱主，敬虔的爱主，他也感觉他那一点医学常识算不得什么。 我们觉得这个是美丽的。今天如果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感觉我们自己这边东西那不得什么，这是美丽的。如果你得觉得你那个有点什么，非要把它加进去不可啊，非要叫人看见不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都要造成我们个人的亏损，也造成教会的亏损。所以我们能看见当初头一个世纪，神的儿女们在主面前那个侍奉上面非常的纯的，非常的纯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是掺杂的，掺杂的非常的厉害的。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有时候心中有很伤痛的感觉。当然我自己的生活侍奉也是相当的掺杂啊。我觉得我们读前面弟兄们他们的那个传记的时候啊，读到他们的故事，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跟随主比我们的绝对的多了。在无论在信心上，在主的话语上，在侍奉上面，那跟随主那个心智的绝对啊，那个对付己对付肉体啊，那个肉体只要出一点点的意念，他们就把它钉十字架，到这种地步啊。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放松啊，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何等的放松啊，以至于呢，太多的门，太多的洞啊，不是门的，太多的洞啊，让仇敌可以随便进出。所以难怪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见证人显得越过越软弱。所以有时候我想到今天慢慢主的这一个责任慢慢托付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我心里面实在觉得很悲哀，常常深处有很悲哀的感觉。我们跟随主实在是差得太远，我们不纯，跟随主不纯，教会根本不纯。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当作很自然的，我们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但是你看当时在这些弟兄们的侍奉不一样，路加在这里他没有一点点的感觉，他觉得他一生他在这里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他没加进去一点点，他甚至没有加进去他一点点他那个医学的常识的东西在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在侍奉上面啊，他们只高举耶稣基督，只教主的荣耀，这个心智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持守的。所以他们因着把岛上这些人都治好了，所以他们也得到这些土人的这个尊重，多方的尊敬了。他说到了开船的时候，他把所需用的送到船上，这个所需用的，有人读这个希腊的原文呢，就是大量的钱财啊。这个时候这个土人呢，把他们最好的通通给了他们了啊。你看这个土人对他们的里面的这种尊重啊。本来呢，我们看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进展，他们是一般的落难的人，对不对？逃到岛上来，大家是很狼狈。你今天没能有点想象力，你就知道当时他们下到船的时候那个狼狈啊，几个礼拜在那个海上漂流啊，那下来是又臭又脏的，对不对啊？那个浑身的那个，大家恐怕都是胡须都留得很长，脸也没洗啊，那个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的，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种的光景中间，还有主的荣耀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些土人对他们的尊敬，主要是这般圣主，主要是宝，所带进来的啊，被他的总工们所带进来，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个落难的光景中啊，显出了神仆人的那种尊贵。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落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你只要能活在主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是这个环境的中心，是主在我们里面主宰我们，我们就能主宰环境啊。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认识的，在这一班使徒们身上显出这样的一种的荣耀和光辉出来了。到十一节这里说，过了三个月，他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啊，这船是以流斯双子为记。在那个海岛上面过了冬了，然后到了叙利这个叙拉古，这到了西西里岛上面的一个城。然后呢，从这个叙拉古呢停了三日之后，然后来到了利提翁。到了这个开始到了西班牙到这个意大利的南边的然后第二天他们到了这个布丢利，这个布丢利啊，就是今天意大利的那个叫做 Portoli 这是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啊。我们意大利人呢，这个唱的这歌，就是用这个普托利的，叫做普托利的民谣啊，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啊。先到了这个意大利，然后呢，他们在那里就遇见了一些弟兄们，弟兄们请他们住了七天，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来到罗马，说呢，那边的弟兄们呢，听见了这个保罗他们到了之后呢，他们就到这个雅比乌斯和山馆的地方去迎接他们。下面一句话很宝贵啊，他说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弟兄姊妹们，我们觉得最宝贵一件事情是什么？一个侍奉主的人啊，他对主有这么多的经历啊，他身上有这么多的认识，他也这么大的恩赐，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感觉说呢，他一个人就可以，他始终活在那个身体的感觉里面。所以保罗每次看见弟兄里面就壮胆，弟兄姊妹，这个感觉何等的宝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刚强到一个地步啊，不需要别人啊，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就是保罗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今天到末了的时代，我们知道圣灵最大的启示，在教会里面的启示就是基督身体。我们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应当彼此有需要的感觉啊。所以每次看见弟兄里面，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得鼓舞的激励。这是正常的现象。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主带领我有出门的一个经历，我记得一次啊，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在这个路途上的时候，心中还有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很害怕，有点惧怕的感觉，担心的，很紧张的。那很奇妙，到了那个机场啊，弟兄们来接我啊，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面，一看见弟兄哈、啊。哇，这个里面整个的感觉，那个不安的感觉啊，那个重压的感觉马上就下来了。哇，拉着弟兄的手啊，这个心里面觉得多不踏实，多稳妥。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的身体啊，这是生命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需要和其他的弟兄姊妹，连保罗这么大的恩赐啊，他都需要弟兄们的。尤其他们经过这一个患难，你看这里差不多沿途他们经过六个月以上的时间，经过这个大风大浪啊，忽然看见弟兄们，哎呀，真是欢喜。所以这个这里说到一件事，就是主的同在和肢体的同在都是极大的鼓舞。今天主向我们显现的，固然有的时候在灵里面可以直接的和我们有交通啊，另外一个显现的方式就是借着弟兄姊妹，借着他的身体来向我们显现。所以在这里啊，借着弟兄们，他第一件事情是感谢神啊，心中充满了感谢，这样呢可以放心壮胆。这个放心壮胆，包括忽然这个胆子就大起来了。他这个原文的意思叫 boldness， 就是胆子就忽然大起来了。本来这一路往罗马去啊，要披心吊胆，对不对？所以忽然之间胆壮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神借在地上借着教会来保护我。那么他们进了罗马城呢，神在这里特别给保罗一个恩典。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啊，把那个接其他的犯人呢交给那个狱营的管理之后呢，然后就替保罗特别求情呢，准许他怎么样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呢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么在那里呢，过到十七节啊，这里路加记载说，过了三天呢，保罗就把那些犹太人的首领都请来了。那保罗就对他们说啊，他没有做什么干犯他国百姓和他祖宗的规条啊这些事情啊，他说他也在那里接受他们的审问，他也没有什么该死的罪。他说但是呢， 犹太人不服，他说我不得已了，只好呢上告于该撒。所以这里呢说明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在他们本国的犹太人中间，他可以证明他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啊，有清洁的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后面鼓励那个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特别跟他讲，侍奉神要有清洁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良心不够清洁啊，我们侍奉神我们有亏欠的，我们在人的中间也很容易受攻击。所以保罗这一路过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接受环境、接受人的这种审问的时候，他里面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呢，他没有什么事情要控告他的百姓，这里告诉我们他里面没有控告的灵，虽然他在犹太人手底下受很多的苦啊，但他从来没有一个控告的灵啊，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啊。就是今天我们有时候遭遇一点点的苦难，我们很容易就有控告的灵，我们不敢控告到主那里去，常常控告到弟兄那里去，所以我们常常批评论断弟兄，其实是一种控，其实就是一种控诉、控告的。保罗在这里没有任何控告的，他甘心情愿的接受这个环境上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表现的光景。一个基督徒生命越成熟的时候呢，他对于这外来的这些东西的这些攻击呢，他的反应越来越温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常常讲斯巴斯弟兄啊，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当有人在那里控告他或者诽谤他，在那里背后造谣言用是非攻击他的时候呢，有人来告诉他，他总是用一句话，他说呢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就在宝座上。因此我们总得相信最后的审判，因此你相信吗？希望我们相信。所以地上呢，不管他今天制造了多么的多的云雾，多么多的误解，多么多的是非在那里，因此我们必须要抓住一件事情，相信最后的审判在是哪里。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多少的弟兄姊妹，特别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忍受极大的冤屈，有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的辩护，他们的心里面实在是受感动，真是不容易啊。我们也有时候遭遇一些的误解、一些误会，对不对？我们只是巴不得找人吐一吐才好，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不肯吐啊，就是愿意把它摆在神的跟前。我说你读你弟兄的故事，你读何书文教师的故事，他们都有遭受人别人那种误解，遭受了别人的恶意的攻击，遭受许多是非缠绕的时候，但是他们守住一件事情，正像宾路易斯摩说赛亚的话一样，他们愿意学羔羊的默默无声，他们愿意把一切事都交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占上风是没什么好处的，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面才是重要的啊。所以呢，若是今天你在一种冤屈的光景中啊，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保罗给我们的榜样，如你甚至要看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头一句话是最美丽的话了，哇，赦免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是何等样的胸襟啊，何等样的这个度量。这个只有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天然的肉体血肉呢被带到尽头的时候，才可能产生这样的光景。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身上，他有一种非常成熟的一种生命的光景。他说这是不得已的，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这个不服啊，所以我不得已，我只好上告于该撒。他说我并非有什么事情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控告的。 他下面就讲到正面的原因了。他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条链子捆锁。他说其实呢，我不是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们所以发生这个冲突和难处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为着以色列人那个指望。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看准我们在地上的侍奉也是为着这个指望。所以今天你在这个指望下的时候，你会看见难处重生的，因为撒旦就是要扑灭这个指望。撒旦兴起许多的事物就是为了扑灭这个指望。犹太教所以反对保罗，就是因为犹太教呢这个不认识这个指望。很可惜啊，这个指望呢本来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现在呢被整个的犹太教所蒙蔽。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侍奉乃是为了这个指望。我们跟保罗同一个指望，保罗跟主耶稣同一个指望，对不对？我们也是跟主同一个指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为这个。但是呢，保罗说的话也很对，为了这个指望呢，就下面有很多的锁链，很多的捆锁，所以你要付，要预备好代价。今天为了这个指望跟随主，一定有锁链，一定有不自由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听到保罗这样说了之后呢，哈，他们就说呢，我们也没有接到犹太来问你的信，也没见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所以开头说这帮犹太人呢，他们还能表现他们的度量啊，你听听你讲。不过呢，下面那句话呢是不太好，因为这教门呢，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这个中文这里把它翻成教门，其实这个教门的原文是砖啊。在这个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感觉里面，拿撒勒人耶稣的路是异端啊，所以可见呢，他们也听说了关于主的救恩的事情，对不对？但在他们心中是把它当作异端。那并且呢，这个教门呢是到处被毁谤，他们也知道这个到处毁谤哈，这个毁谤呢，这个英文呢翻出来比较清楚，这叫 spoken against， 是用言语上面的一种的毁坏。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言语是可怕的东西。今天有人到处散播这些言语啊，弟兄姊妹，就破坏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口啊要封得很紧啊，不要随便乱讲话，不要传递是非。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最恨恶的就是在弟兄中传播是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在主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年长弟兄很好的榜样。我碰见他以后，我这个实在感觉很惭愧的。我是发现他在他的言语中，他很少批评论断人。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这个最喜欢品头论足。我不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喜欢品头论足，对不对？什么人来到中间，我们从头到尾给他评论一番。信了主之后呢，把侍奉主人给他评论一番，弟兄姊妹给他评论一番。啊，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堕落的天性啊，这是一个，绝对不是出于主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看见主的路在地上，人就是到处被毁谤。多少的人呢，用他们的言语啊，用言语来毁谤，来抵挡。弃绝神的道路。所以这班犹太人呢，他们对于保罗呢，他们开头表现好像他们有点度量。然后23节他说，他们和保罗的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就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死劝勉他。下面我们看见保罗的信仰啊，保罗那个中心点的侍奉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们保罗把他们约到他的，这个时候保罗又租了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可以到这里来。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从早到晚，哇，这个锁链的这个困苦一点都没有减低保罗的热情。所以我们在讲罗马书所曾经提到，在新约时代中难得看见一个人呢， 他被主的影响影响到这么样一个地步。所以在近代的历史上面呢，我们所知道的人中间，我们晓得像何寿荣教师这样的人，不，尼陀森弟兄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会知道斯巴克斯弟兄也是这样的人，他们被基督了，整个人的不仅心思意念，整个全人每一个细胞都被主耶稣基督充满了。所以在这种热忱啊，从早到晚讲论，听什么呀？他心中那个迫切呀、啊，就是盼望这帮犹太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他在这里讲了什么呢？我们看见第一个，他讲到神的国度的问题。我们也晓得，这是圣经里面神最后的心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保罗就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最后把整个地上的国变成基督的国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国怎么样呢？交还给父神。所以人类历史的最终端点的时候，显出来是神的国度啊，不仅有神的家，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代表荣耀，代表神的权柄，代表神的创始以来所有那个荣耀的神。在那个国度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中心，耶稣基督是王。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讲论神的国。为什么对以色列人讲论神的国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最有这个国度的思想。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从摩西的律法开始到先知为止，他们都是一直在讲论这个国度的问题。特别先知们的书信里面多次论到关于国度的问题。所以犹太人心中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向往，就是盼望神的国度来到。那么现在呢，保罗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国度呢？他这里哈，那个讲论那个字哈，原文就是一种的展示，一种的解开。保罗不是用普通的那种话跟他们之间的对答，保罗是一直用这个解开的言语，那个是启示的言语啊，在这里呢跟他们讲论这事，那证明呢，证明神的国，为神的国做见证，见证神的国度。怎么样见证神的国度呢？他就是什么？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以耶稣的死劝勉他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啊，这些东西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呢，他们已经是有一种定型的一种想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是向着他们遵守，对不对？先知的书也是他们一直在诵读的啊，他们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现在呢？保罗告诉他们，原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都是讲论耶稣的死。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能够看见耶稣是基督是一个重大的启示，是启示所产生的结果了。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在这个启示的里面，因此呢，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再处处的看见耶稣。就像最近弟兄姊妹们在读这个旧约圣经啊，那么你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出什么东西来了？你们读出耶稣的死？可能很多人读了半天，就是读了光是旧约圣经，像我们跟犹太人差不多。犹太人读到这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读的都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啊。哎，我们没有看见的这个耶稣的死啊，保罗读就不一样了。保罗这个摩西的书一打开，看见到处都是耶稣啊。这个先知的书一打开啊，都是耶稣啊，每件事情都是耶稣的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次也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到时你读出什么东西来了、啊？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什么？耶稣的死啊！从现在开始起，我每个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要从圣经里面读出耶稣的死，那你才把圣经读准了，那才是新约时代中间的这个启示。 那你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国呢？因为耶稣就是这个国度的王。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这个时候整个侍奉他的讲论的中心点非常的清楚。但是呢，这些犹太人的反应不一样啊，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什么时候启示来到的时候呢？定会是有一个情形，就是分散，没办法的。我最记得我们所亲爱的这个 Sparks 弟兄啊，其实呢，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他到哪里都是把耶稣的事告诉人，他就从圣经里面把耶稣的启示带来。这个耶稣的启示一带来之后呢，马上就看见很多的聚会就分散，彼此就不相合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在这里这种的现象啊，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不断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要持守真正的启示，你才真正的在圣灵所讲的合一的里面，讲主所讲的合一的里面，否则很难的。这个有启示跟没启示之间呢是没办法，所以保罗都没讲，有人明白了，对不对？有人没办法明白，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不合就散了。那未散间呢，这保罗说的一句话，这些重话，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保罗的灵呢还是很强啊，所以这里人当面指责他们。我觉得今天呢最好是这样，不要背后指责人啊，要指责就当面指责他，背后就讲的就是是非，当着面指责他。所以保罗向来就是这样，当着替犹太人面就指责他。那么他给这个先知以赛亚这句话是非常严厉，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会转过来，我就不知道。你们记得这句话，主耶稣也引过啊，在哪里？在马太福音，反正十三章里面讲过这样的话。就特别主讲完那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啊，这个门徒们过来问主，就是说啊，为什么这个天国的事实让我们看见，不让他们看见的呢？那么主就在这里讲这段话。这段话呢，初看起来是很矛盾的一句话。好像呢，这个话看起来是主啊不喜欢他们眼睛开，也不喜欢他们耳朵听见，免得你看下面这句话是这个免得恐怕那个字，恐怕眼睛开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最好他们被看见，最好他们听不见看不见，我也不需要医治他们。这个话初看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啊，这种常常这种反面的话呢，代表神心里面这种伤痛。是多么的痛心呢，神是巴不得他们的看见。这种话呢就像父亲对儿子说的话一样，是吧？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这个太刚硬了。这句话啊里面讲到一个可怕的结果，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因此我们记得啊，这里有几个提醒重要的，听见却怎么样不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啊。看见怎么样却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听见是什么？是外面肉身的耳朵听见，这个不行。听见要能明白，是需要怎么样里面的启示；看见要能晓得，这是里面的启示。所以今天对于教会的事，对于主的话语，我们不能光从外面听见，不能光从外面来看，也是需要什么？需要里面的怎么样开启，需要里面的启示。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听见了却不明白，看见了也不晓得，那么等于白听白看。他下面讲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形呢？他因为什么？油蒙了心。这个我们能体会什么叫油蒙了心吗？ 他这个油蒙了心哈、啊，他这个心脏上面那块油开始肥大。他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个或者这个心脏变得肥厚，变得肥大。啊，那个，我们知道圣经讲这个心啊，人的心啊是一个感觉的器官。这油一蒙了心之后呢，表示什么？这个心脏的功能就不好了，是吧？他没感觉了，失去感觉了，没感觉了。本来基督徒应该很有感觉的，是吧？这个油蒙了心的，就是这个没感觉，有那种隔膜的感觉啊。我想你要试试这个情形的话，有一个方法也好，你拿点这个凡士林，把耳朵都堵堵看，你放上去看，哇，跟那种隔膜的感觉，听不见的感觉啊，那个很难过的。这个心呢，被这个被球给它蒙住啊，这是身体那种很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啊，没有感觉，心没感觉。耳朵发沉呢，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作是动听的，这个老人呢也是动听啊，这个一动听的时候呢，这个你讲话听不大清楚，耳朵发沉。我现在发觉有的时候我好像这个耳朵也慢慢的开始这个听力不大好啊，听力不大好就感觉有点重的感觉，就 heavy 的感觉。所以常常播品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提示，对吧？我再回头过来，我一举手啊。所以这个耳朵这个听不清楚实在是很难过的，有姊妹们，我们如外面的耳朵可以重听，灵里面的耳朵要非常的灵敏啊，能听得见声音。这个还有那个眼睛闭着啊，故意不看。这个这种态度呢，就是拒绝。你拒绝神的话呢，那就是拒绝神的意思。就像这里这个恐怕不是，免得眼睛看见。我刚刚讲，这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感觉。其实这个反话呢，说明神一面说明神心中的那个痛惜，另外也是一种气愤。所以这是旧约圣经中先知们指责以色列人的非常严厉的一句话。现在呢，这个保罗里面也有这种的气愤，看见犹太人的刚硬，软弱的心中，实在是摸着神的那个感觉，严厉的话。所以他下面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呢，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要接受。”他那个小字里面讲说啊，这个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纷纷议论纷纷的都走了。这个大家都是这个被他训了一顿啊，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感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体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还让我们有机会在地上常常说听见主的话，看见主做事情。我们求主医治我们。我不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需要主的医治。当你能活在主的这个意志底下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像保罗一样，在底下能够遵循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的时候碰见这些犹太人，跟他们之间的有这么一段的情况的来往啊，那我们深深的感觉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背景和传统在使得百姓中间所造成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厉害。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另外一面，神的工作临到一些人的时候，他们里面都开启的时候，他们也在这样一种气氛的底下，他们奋战不休。所以使徒保罗他们是在这个披荆斩棘的光景中间啊，你看带着锁链被囚在那做囚牢啊，这个里面侍奉者的心智从来没有改变过，实在叫我们里面受感动。我觉得我们今天很惭愧啊，我们跟随主啊，好像很多时候在我们侍奉中就失去了勇气。那次我们有机会在波特兰一起聚会，我想去参加的弟兄们应该是都还有应该记得，我在那里讲到，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很勇敢，肯牺牲肯摆上，但是在对付啊 那一个宗教的这种的势力和传统的之下呢，就显得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讲的像斯提凡在第一个世纪啊，他不是光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他勇敢的，他面对犹太教的这种的势力他也是勇敢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通通软弱，他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非常的勇敢，但是呢碰见犹太教呢变得非常的软弱。所以史蒂凡有他这个非常的价值在主的跟前，感谢主，在第一个世纪史蒂凡倒下去之后呢，神兴起第二个接续他的人。保罗开头我们知道在犹太教的底下也表现他的软弱，但是神没有许可他。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最末了的时候，保罗的灵里面非常的刚强，这个时候面对这些犹太人啊，面对的犹太教一点都不妥协。感谢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不仅是要在这个罪人的世界里面啊，那么表现我们的勇敢，要好好的去传福音，忠心的传福音，不怕任何的势力。弟兄姊妹，在那些错误的光景中间所代表的那个宗教世界的情况里面，我们也需要勇敢，这个是更不容易的，这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一种的代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看见一个跟随主的人，这两方面的情况都需要胜过。你只要在一列方面的失败，弟兄姊妹们，很可能给我们带来就是极大的亏损。特别到末了的时代，主的回来的日子很近，这个得胜的呼召啊是非常的响亮。如果能听见这个声音的话呢，主的呼召是非常的响亮。所以我们不仅要胜过世界，弟兄姊妹，还要胜过宗教的世界。今天主在地上要带领他的百姓的啊，要经历像以往的圣徒们所听过的道路一样。感谢主，到了最后我们看见啊，到三十节的时候，保罗在自己所租的屋子里足足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的国啊，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事。今天我们谈论耶稣基督的事，就是讲论神的国。我们讲论神的国，不是讲论主耶稣基督之外的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啊，不是的，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他讲论这些事情说没有禁止，没有任何人能拦阻。就感谢神，神的国度永无止境，直到今天啊。因此呢，我们能看见保罗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得胜有余的生命，不仅是胜过这个犹太人，胜过罗马人的这个控告啊，胜过环境上的艰难，也胜过了这些在宗教里面所有一切敌对的事。所以保罗的得胜，这是得胜有余的一个得胜。感谢主，他这两年啊在罗马他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见他做了好多事啊，至少在这两年里面写了四卷重要的事情啊，写了个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这四卷书是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写的啊。我们看见保罗一面在那里热心的啊，在那里传扬主的福音啊，非常的热忱。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也有安静的时间呢，能够写下以弗所、写下哥罗西，是永远的诗句啊，启示出来。他们写下最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们写下一卷充满爱、充满感动人的书信。不仅这样啊，因此呢，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他的捆锁在御云的全军里面都被传开了。哇，这个保罗真的是无论到哪里啊，他这个不把福音传开他是不甘心的啊。这个真是个搅乱天下的人啊。你把他关在监牢里面，这个整个监牢里面都认识耶稣了。像这样的人真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们今天很惭愧了，我们需要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啊，能够摆在一个地方，那个周围的人通通认识耶稣，那才是好。主把我摆在西雅图呢，是把我整个西雅图人都认识耶稣，那才好啊。保罗就是这种心情啊。并且呢，我们从这个腓立门书里面晓得一件事情呢， 他关在锁在罗马监牢里的时候呢，他还救了一个人叫做阿里西姆。啊，保罗这个人呢，真的是满身都是基督啊，你不能碰他，一碰他的话，那非死不可。啊，这个阿里西姆呢是个逃犯，对不对？从腓力门的家里跑出来的啊，结果呢，在罗马的监牢里碰见了保罗，怎么得救？所以保罗写腓力门书嘛，对不对？劝腓力门要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哎呀，我们真是感觉保罗是一个好的榜样，这个人爱主啊，跟随主是这么的绝对。所以我们也盼望主把这个榜样常常摆在我们面前，激励我们，鼓励我们，能够在我们道路上面效法一些前面的弟兄，他们讲出的心，走在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使徒行传》到了第28章，我们看见从这里开始，路加没有再记载保罗下面的一个殉道，但到此为止好像已经够了，够了。从下面开始起啊，我们看见圣灵就开始啊，有更大的一个动，一个举动往前啊，从欧洲转到美洲，转到亚洲，全世界圣灵的举动开始动，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还活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继续写使徒行传。这使徒行传叫做没有完，因为它没那个终结，对不对？因为它是没有完的，因为教会历史还没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年是1997年，是你我这些圣徒在地上写使徒行传的时候。所以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圣灵把这个使徒行传一展开来的时候呢，看看1997年。这一段前后的年龄有没有我们在这边，把我们能够接得上这个见证这个行列啊，能够有份这个荣耀，那实在是极大的福气。好，我们把使徒行传就结束在这里，我坐在一边祷告。
我们谢谢圣灵，借着使徒们这部行传摆在我们的眼前啊！哦，我们只是为这部书满心的感谢你。哦，主啊，你已经把这个国度丰丰富富的摆在我们的眼前，我把那个荣耀的盼望赏赐给我们看见，主啊！哦，我们是有福的。哦，因为许多人想要看没有看见，想要听没有听过。主，但是你把这一切都在灵里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哦效法使徒保罗的脚踪，主啊！但因为我们只是不以性命为念，要跑进我们当跑的路程，主啊！叫我们或生或死，都按照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你的国实在是近了，耶稣基督的事一直要被传扬，直到神的国降临到地上。主啊，我们在这里，是在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同伴，一起来祷告。主，盼望你的圣灵怜悯我们，开我们里面的心眼，主啊，叫我们就是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些丢得干净，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有福了，因为我们就是愿意在你的圣灵的水流中被你来带领，被你来使用，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的地上我们的事实在是小，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当我们一跟耶稣基督的事有关的时候，主啊，真的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但愿主你叫我们在地上实在是不仅用言语用行为，也是带着生机启示的能力，也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在各处显扬基督。主啊，愿教会在末了的时代，在最后的这一站，能够再一次把使徒保罗所带出来的光景显在这个世界。主，我们谢谢你。使徒行传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是使徒的行踪没有结束。主啊，我们愿意继续的奔跑，与众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中一同来彰显你自己。主啊，为你建立，这是我们的心愿。主啊，我们不愿意在地上朽坏，我们不愿意在地上 就这样子过去，我们愿意在永恒在神的国度中真是能够被建立在那里，主啊，就我们脱离许多我们自以为满足的光景，就我们好像胆怯不肯继续的突破的光景，主啊，要把我们的信心借着圣灵无限力量的把我们扩展出来，主啊，当我们看见在神凡事多能，主啊，不管环境怎样的转变，不管我们周围是宗教的世界是如何的坚固，不管人如何的说，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必定是成为一个活的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要被耶稣基督充满，都要为神做见证，主啊，只是叫我们里面活着带着一个蛮大的盼望，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没有拦阻的彰显出来，主啊，在言语行为身机其事圣灵的工作上，我们在向你强调，主啊，都要披头并进，没有必要被隐藏的，我们感谢你，主扩大我们里面的度量，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引我们的脚能够离地上腾，好像主耶稣啊，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一样，如如能够问母鹿的蹄能够快的像母鹿的蹄能够运行在高处，能够向着我们主所定的标杆直跑，主啊，谢谢你把这件书从头到不了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讲的解开，主啊，我们心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得到莫大的供应，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圣主的感谢和赞美，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愿你快来，愿我们写完这个行传的时候，主啊，看见你的荣耀，也看见我们都一同在这里有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同声开口，好，最后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把敬拜归给他。
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荣耀归给你，阿门。我们到主
是
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充满着荣耀的神，你领我们进入到主身，要带我们继续的向前，主啊，我们是为了你所赐福分，我们建立了初代教会所建立的美丽的光
照的
感谢天能的敬重大的敬仰，
都是相当的大，
主啊，带我们能够抓紧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机会，
也借着圣的热力，
让我们能够
带领我们，
主啊，求我们能够造福
在我们的圣的
年里，
这些圣外的造
福，还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灵前的彰显。我们要再见许多看护，我们愿意带领我们姊妹，我们在做见证，我们相信，你要带领我们，
谢谢
不要我们的宝藏是有绿色许多啊，要带我们完全摆上会的谜，我们感谢。阿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归给他所上的羔羊，归给我们的父，就是神，我们不谢赞美你，耶稣基督。
求主天天扶持。